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是2021年5月28号，农历辛丑年4月初7。很高兴在这个花香四溢的夏夜，通过电波向您问好。5月11日，正值麦黄时节。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首届冰心散文奖和第六届老舍散文奖得主，以90岁高龄的颜刚先生，在众人的陪同下，在家乡陕西礼泉九宗山脚下，回忆往昔岁月，畅谈家乡建设。颜刚先生情系家乡、家国天下的情怀，令人感动又钦佩。
严老师，这是您家乡吗？是您，是您的家乡是吧？
是我的家乡，
是您的家
啊。啊，这背后啊就是九重山。哦，
九重山。
对，
哦，
对，
这是巍巍的九重山，嗯，在这已经蹲了1000多年了，都存在了。嗯，在汉代就记载。
嗯嗯，
九重山就是我的根啊。
哦，
就是我的家乡。我小的时候啊，上学，
嗯，
往前走，上学的路上，往北边一看，每天都看见呢，就是青青的，麦田地，
哦，
黄黄的菜的花，
油菜花，
韭菜花的花，
嗯，
油菜花，啊，然后呢，再一看呢，好像就是昭陵，
嗯，
昭陵的六骏，嗯，好像都在给力，奔腾，就是感觉到，
对，
然后呢，就是再看再想，就是九重山那么高，巍巍九重山，
嗯，
九重山呢是蓄势待发的一个城市，它将来要蓄势待发，我一想，这就是我的根。这是我的根，我以后魂归九重山，我以后去世，我要不见墓，我给我的儿子留遗嘱，不见墓，不留骨灰，我的骨灰就撒在九重山下的柏树林。为什么撒到柏树林呢？因为杜甫曾经在路过，守在柏树林做一首诗，所以我的骨灰一半撒到北京，我的护城河，我的家就挨着护城河，让它流向远方。
嗯，
啊，另外一半就撒到这个柏树林，我已经说好了，所以我这是我的根，我最后魂归我的家乡，回到我的根，还在九重山下，我就埋到九重山下。哦，
太美好了。
我就这样，好。
那您今天这个重回这个九重山家乡啊，就是给这个喜爱您的读者，还有这些朋友们有什么寄语要告诉大家？
哦，这个就是我们县的呀，
嗯，
我们县的县委书记也好，我们的县长也好，历届的不光是这一届，历届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和我的关系都非常好，因为他们很支持文化。
嗯，
他们其次说咱们礼泉啊，你要给我画一个文化建设的蓝图。
对，
我说习近平总书记不是说过一句话，他说要文化自信。
嗯，
文化自信，
文化强国。
哦，我文化自信，我说那就咱们听总书记的话啊， 怎么文化自信，怎么搞文化建设，听他的。我们的书记说得很好，他说那是全国性的，我说的是礼泉县的。
哦，
你礼泉，咱们礼泉县有的东西他们全国并没有，例如我们的九重山，
对，
例如我们的昭陵，例如我们的袁家村，等等的话都是多多么好的话他们没有。你来给咱们画个蓝图，就是看咱们的礼泉县的文化建设怎么搞。哦，我说你这好，你说得好。我说说起这点的话的话，礼泉县的东西要留下的好东西文化建设太多了太多了，现在应该开发。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出决定了，决定建立一个礼泉博物馆，大的建筑已经拨款了，在市中心要办大楼，分了好多栋，里边有旅游点什么有点，现在已经拨款成功了，准备已经动工，准备动工开工搞建设了，开始了。
对，
所以从这点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建成的话，就像全国的国外的朋友们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景点，很经典。我觉得他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那就请你大家快到
礼泉来
、大家请到礼泉来。好，我就说这点。好
好好，
谢谢严刚老师。
这首由王芳文作词、李春芳作曲的《宗山好儿郎》就是一首献给严刚先生的歌。我们也在这里祝福老先生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分享一组家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书是一份牵挂，是一份期盼，也是一份传承。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家书都让人感受到爱与光明，感受到力与希望。
爸爸，见信好。西安今夜小雨，家里怎么样呢？您一定要多穿些衣服，少抽点烟。我在家住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被您的咳嗽声惊醒，而我的房间和您的卧室还隔着一个卫生间，可想而知，与您同处一室的妈妈一定是早被吵醒了，而您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难受吧。每次和您通话，我都会例行劝您少抽点烟，您也是漫不经心地答应着。今天我想把这些话写下来，是想让您知道您的健康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有多么重要。爸，您因为工作忙，在我出生不到六个月的时候就将我交由爷爷奶奶抚养，爷爷和奶奶成了每天和我相处最多的人，他们给了我太多的爱和严格的教育。一直到99年的夏天，他们相继去世。那年夏天，我觉得心是如此的空，一味任性地沉浸在深深的悲伤里不能自拔。那时的您对我来说竟是那样的陌生，那时的无知少年对您的殷殷关怀常常不予理会，偶尔还会冷言相向。就这样，您都从来没有责备过我一句，甚至半句重话都没有，只是从不抽烟的您也开始了吞云吐雾。您对我比从前更加的包容溺爱，于是我有了比同学更多的零花钱，更多的漂亮衣服和更多的自由自在。那时叛逆倔强的我从来不曾想到，一个接连失去双亲的儿子会有多么悲伤，一个有女如斯的父亲会有多么为难。那几年家里的经济状况很不好，您办了停薪留职，和妈妈东挪西借开了一家药店，早晚操劳。深夜，哪怕是有人买2毛钱的药，您和妈妈都是笑脸相迎，热情服务。在那条街上开店10年，有口皆碑。停业的时候，多少人赶来相送。开一家店的繁杂和忙碌，使得你们还是顾不上管我，让我一个人在老家上学，料理自己的生活。那时我已经15、16岁了，料理好自己的生活，学习没有问题，只是心里总是孤单，常常莫名委屈。直到一年暑假，我到店里帮忙，才明白自己的吃饱穿暖、光鲜亮丽的代价，是你们脸上深深的皱纹和急增的白发。生活艰难，操心劳累，您是那时候开始渐渐失去抽烟的节制吧。爸爸，您知道吗？在我心中，您一直都是年轻蓬勃的样子。我一想起您，就会想到一个快活的吹着口哨忙碌不停的年轻人，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自己都已是参加工作的人了，您怎么会不老呢？何况家里早年生活的艰辛和直到现在您都没有减少的抽烟，也是从去年过年开始我才猛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您经常会给我们做各种好吃的，重大节日都是您主厨，但是去年的年夜饭有好几道菜不是没放盐就是盐放多了。望着您长满皱纹的脸和期待的眼睛，我高声笑着说，哇，太厉害了，爸，好吃。低头，泪珠早已滚滚而下。 去年五一节，您和妈妈去江西旅游了大半个月。您生于江西，并在那里生活了将近30年。那儿有您常常念叨的生活和至今仍然频繁联系的亲朋好友。看着您一年不如一年的身体，妈妈极力提议终于成行。那天接到您的电话，您说已经买好了车票，是站票，快上车了，让我不要担心。爸，那天我不顾同事诧异的目光，早已潸然泪下。尽管您身体不好，尽管20多小时的车程，您大包小包去排队才买到站票，尽管我离火车站只有10分钟的路程，您只是不想让我跑一趟。你们随后的行程，我时时打电话过去询问。作为女儿，我能做的仅仅是询问而已。您絮絮而开心地跟我说着去了哪儿，见了谁，吃了什么，琐碎而详细。我突然发现，您好像变小了，需要我的关心和保护。只是，爸，女儿我领悟的迟不迟？我回家，您已经不再和我谈工作、学习上的事情了，只是交代我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转身，却和不到3岁的小外甥女玩得不亦乐乎。您下巴上的白胡子随着小家伙的一颦一笑上下抖动。爸，我不要您老，我要您健康长寿，您还要送我出阁呢。爸，我不要您走路都1步3喘，您还要抱抱我的小宝宝呢。爸，我不要您咳嗽连天，要是我的孩子不听话，您还要吹胡子瞪眼的大声训斥呢。爸，我不要您每天都把自己包裹在烟雾里，在我退休后，您还要带着我回一趟江西，身处青山绿水中，您要告诉我，年轻的时候，您在哪座山上唱过歌，哪条江里放过船，哪里的姑娘漂亮，哪里的花香。爸，您要原谅您这个从来不懂事，要您这么操心的莽撞女儿。您要爱惜自己的健康，等我稍稍混出模样，我要把您的辛劳和烦恼，以及种在我身上的那么多的爱，都斟在满满的一杯酒里。爸，我不让您老，我老了，您都不能老。爸，您跟我讲的那些人生道理我都记得，一年年长大，我也明白了人生不会只有美满，还会有许多遗憾。仍然清晰记得99年的那个夏天，爷爷奶奶的相继去世，那种失去挚爱亲人的痛彻心扉，我想您的感觉会比我更强烈。看着您一天天老去，爸，您知道我有多焦心吗？对于我来说，世界上最大的遗憾只有一个，那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爸，戒烟吧，我们家不能只有争吵和烟雾。妈妈的眼泪也只是想告诉您，您的健康才是我们家最宝贵的财富。戒烟的好处可多了，不信您明天试试吧。您不抽烟，咱家的电视都比什么等离子的看起来都清晰呢。爸，想不到有一天寡言的我也可以这样滔滔不绝，有进步吧。我等您的好消息哦。祝我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女儿敬上，2月8号夜。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一封家书征文，一封绝交信。序：当妻子看着我写给安玲的信以及退还给我的礼物，只是平静地说：“
我理解你的过去，更接受你的现在。我们虽然不富裕，但经营着一家中医按摩诊所，有个健康聪明的儿子，平淡而真实的生活着，就让往事如过眼云烟吧。”
下面就是那封绝交信。安玲你好，当你看到不是你所熟悉的我的笔迹时，请不要疑惑和震惊，是管教帮我书写的。我双眼因公已经失明了，到九泉医院检查是网脱，复明的可能性很小。眼看着明年就要刑满了，日夜盼望着能久别重逢，却遭此打击，万念俱灰。你的几封来信别人都读给我听了，最后你说要到新疆来看我，我知道你说得出做得到。在上海提篮球不让你来，你还是来接接。泪眼朦胧苍白的面容真使我伤痛。管教告诉我要坚强地面对现实，人生之路还漫长，克服困难将是一个真正的勇者。经过几个月的痛苦煎熬，如同回光返照一般，重新认清了自己，体悟到你寄给我的书中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露电，应作如实观，真实不虚。你前后寄给我的110本书，我知道这是你的生日1月10日，刚好我又在农医师食团，似乎命中注定这些。文学、宗教、科技、养生保健等书籍我基本没时间看，送给中队充实阅览室。南怀瑾的《论语别灾》，蔡之中的《漫画集》《金刚经》《宇宙之谜》等天文学书籍我过了一下。我知道你总是内疚，认为我现在的处境多半是因为你，其实都是因为我好高骛远。管教拿出你寄的照片，勾起了我的回忆。有人说你长得像林忆莲，其实长得像什么并不重要，心心相印才可贵。我们俩是在南普陀寺的禅堂邂逅，当时我陪着我们台湾良基工业公司老总和他的父母丁继群、净空、黄念祖等法师佛法开示，你陪母亲一起做法会。我对佛法一窍不通，如聋如盲，只喜欢开车，每天把那辆咖啡色的丰田大霸王车擦得干干净净，经常关注新款式的车。得知你在厦大历史系毕业，留校在图书馆工作，喜欢研究佛法，你的毕业论文《僧一行》对天文学的贡献，我觉得你不俗气，从此约会的次数就多了。你母亲是中文系教授，受她影响，每逢厦大有文化名人举办讲座，你都拉着我一块儿去。其实我很不情愿，只为让你开心。在映雪郊区看着你崇拜汪国真的表情，我都有一些醋意了。在南墙教区，台湾诗人余光中签名手书，你又如饥似渴。最让我反感的是在博学教区，你们的老师易中天讲什么不知所云。对我的启发最大的是在逸夫楼世界第19届物理年会，面对面接触诺贝尔奖得主 杨振宁为大家带来了演讲。印象深刻的是教师节在培明体育中心，你和同事表演的《黄河大合唱》还获了奖。在校园的芙蓉湖上，泛舟畅谈着理想，我们是非常幸福的。当听说能陪我回西安，你显得非常兴奋，漫步在西安街头，既有解放路饺子馆、老孙家、白云章、大华饭店等特色美食，又有碑林、华清池、兵马俑众多名胜，特别是大慈寺、大兴善寺、卧龙寺等这些法相宗、密宗、净土宗，你都能说出他们不同厚重的文化，使你沉醉。来到阎良，在西非俱乐部一同欣赏海政文工团宋祖英演唱的《小背篓》等歌曲，使我们感到内地和沿海文化是相通的，相差无几，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我的思想天平开始失衡，我家住普通的单元房，父亲虽然高工，经济却不宽裕，相比你在鼓浪屿的家，老式的别墅小楼既有郝医生林乔雅的雕塑，不远处还有梳妆花园，草坪古老的榕树、木棉树环抱着大海。当得知你有个伯父在澳洲悉尼经商，愿意为我们担保进入悉尼或墨尔本大学攻读 MBA， 我非常激动，一定要借此改变命运。同样，上海城中中学毕业，我的父亲大学毕业去了东北，幼稚园西北平平凡凡。我老总的父亲去了台湾，现在台塑王永庆处做事，后自己开办了专门生产冷却塔等产品的庞大企业，还受到了书记的接见。我也一定要奋发，出人头地。我妈得知我们要出国进修，担心经费不够，拿出多年珍藏的鲁迅手稿，说是拿到上海多云轩拍卖。我于是兴匆匆地回上海，一边到衡山路、复兴中路、爷爷舅舅等亲戚处借钱，一边到文物店拍卖。当我与拍卖公司成交时，被警方抓获，判处5年有期徒刑。我想不通，但是在蓝提桥看到歌手张行、区长、建设局长等人都认罪伏法、认真改造时，我也就认清形势，争取多做贡献，早日回到你的身边。在提合理化建设中，我搞了一个全面质量管理网络体系，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次品，在大强刊物中受到表扬。来到新疆后，不仅学会了种植，收获瓜果、棉花、蔬菜等，还真正体会了君肯戎边将士的艰辛，更懂得了吃饭穿衣的不易，应珍惜一切。97年香港回归，我又建议中队在国旗上签名，表达我们对香港回归的美好祝愿。去年国家抗洪斗争中，中队号召捐款，我又把你寄来的3000元借给了灾区，本想可获得减刑，却失去了双眼。越想早日见到你，却离你越来越远。今年国庆，听着江书记在天安门广场阅兵，非常振奋，为我们国家日益强大而高兴。前不久喜迎澳门回归，虽然看不见，我还认真地在国旗上签了名，千言万语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真无力面对现实。这让我想起了邓丽君，她虽已离去了，但把美好的歌声和形象留在了人间，真希望我们彼此留下美好的印象。每当我遥望近在咫尺壮美的天山，其实它还相当遥远，这就像我对你的感觉一样，不希望你见到我残疾苍老的形象。外面喇叭传来《梦醒时分》和《忘情水》等歌曲，同样的歌曲，不同的境遇，听到它，不只是歌曲演绎着人生，还是我们不自觉地活化了歌中的内容。安玲，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让你的一腔热情和爱心付诸东流。佛法讲一切随缘，不要攀缘， 你我有缘没有名分，你是善良的受人真爱的女人，忘了不如意的一切，马上要跨入新世界了，愿你重新开始。我的现状只有我的父母能承担得起，让你承受其残酷又不现实。我在外面打拼多年，像个浪子一样，也该回到父母身边。虽然这对他们也更加残酷，别了安陵，过去的已不可得，未来将不可知，他是认真的活在当下，愿我们彼此都有一个美好崭新的未来。此致东安。张晴，1999年12月24日于科克库勒三中队。
一封家书征文。亲爱的娟，你好，这次我们来陕南施工，工期较紧，所以我们虽然是燕尔新婚，但是不得不与你匆匆分手，委屈你了，实在对不起。这几年我随单位施工队在外安装自来水管道，东奔西走，一会儿在渭南，一会儿又在周至，去年在陕北，今年又在陕南，如今我也过惯了这种流浪式的生活。好在每到一处，虽然条件都很艰苦，却也苦中有乐，由于环境新，所以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每次都有不同的收获。你知道我酷爱文学，一直都在坚持业余写作，每到一处我都会写下好多诗好多文章。就像我去年在陕北清涧县施工时写下了一首诗《陕北风情录》，很快就在西安晚报上发表了。这次陕南之行一定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这次承揽的工程是汉江引水工程，就是从距离安康市6公里的汉江取水点引水进安康市，经过江南水厂净化加压，然后再供给市内。这里属于江南气候，雨天较多，我们经常穿着雨衣和胶鞋在坑道里施工，每次收工都是一身泥，工程十分艰苦，但是为了早一点完工，也为了多挣些钱养家，大家都在加班加点的施工。我们和挖管道的民工在一个灶上吃饭，好在饭菜质量还不错，这点请你放心，我会注意身体，不会让自己得病的。另外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前天我们第一标段管道安装结束，进行高压试水，一次试水成功，通过了合格验收，领导放了一天假，我们去了湘西洞游玩。湘西洞是安康著名的风景点，下午我们还去了上游的火石崖水电站，看到了正在建设的大坝和宏伟的建设场面。我还和几个工友坐上汽艇，在汉江上过了把非洲积水的瘾，别有一番滋味。小娟，想起我们自订婚以来，我一直在外打工，没有带你去好好玩玩，有时很对不起你。等这段工程结束了，我一定带你来西安转转。另外咱家经济底子差，家境贫寒，请你多担待，相信我们共同努力，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希望你在家和父母及两个弟弟要搞好关系。还有记得你上次说想开个裁缝店自己挣钱，我很赞成，现在谈谈我的想法。自从你前年从西安车流裁剪技校学成手艺之后，只是为家人及几个亲戚做了几件衣服，你说要想技术熟练必须自己开店，一来自食其力，二来有个事儿做也不觉得寂寞，能够体现你的人生价值。我很支持你的想法，也为你能想到这点而高兴，我很赞成。但是城里面门面房房租太贵，并且现在买成衣的人多，所以我认为在城里没有发展前景，最好还是在乡下，在咱村自己开个店，一来为村里人服务，二来也省去一些不必要的开销，农村人相对做衣服的人还比较多，市场前景一定会很好。另外有一些缝缝补补的活也可以接过来做，咱家现在有一台缝纫机，只需要买一台锁边机就可以了，不知你认为如何呢？好，就先写到这儿吧，希望你尽快回信，我们的工程预计在5月底可以结束，在家等我回来。 祝你身体健康，早日开店成功。吻你，你的丈夫薛文德，1992年4月3日。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心儿，你好，你很奇怪吧，说我每星期都回家，还用写信吗？但这是妈想了很久才决定的。妈认为啊，只有写信才能把妈的意思表达清楚。儿子，现在已是2009年元月份儿，离高考仅剩下4个月了。妈可真替你担心呢。也许你认为妈的担心是多余的，不就是一次高考吗？我早就不想念书了。儿子，你知道妈听了这话心有多痛吗？妈的心很痛很痛。一个人一生能参加几次高考呢？你知道为了你弟兄二人上学，妈吃了多少苦吗？20多年了，妈买过几件新衣服，我想你的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一年年过去了，可每到新学期开始，妈一遍又一遍地数着手里的钱，心里好像压着一块石头。你爸在外打工，一月就500-600元的工资，你的学费，你的生活费，妈连粮食都卖了呀。说真的，妈的心里好沉重啊。就拿你上高中来说吧，一年的生活费学费下来至少得6-7千元，加上这两年你爷爷外公外婆接连去世，地里的化肥、代课、送礼等，妈真有些喘不过气来。妈已经精疲力尽了，撑不下去了。2年了，妈从来都没有买过肉，油一月也就不过吃2斤多，那还是怕你缺少营养。菜呢，都是妈自己种的，每到星期六，妈就想给你包饺子，让你多吃点儿。虽然只是些韭菜、萝卜饺子，豆腐妈都很少买，那还不是想给你省几个生活费吗？可你补半个月课要150元，妈虽然心痛，为了我儿子有出息，这点钱又算作什么呢？心儿，妈说这些话你不要多心，妈只是想让你知道，妈和你爸当初一无所有，能把你兄弟二人养大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了你们的前途，为了这个家，妈吃点苦算作什么？妈只想让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多学点知识多好呀。心儿呀，妈知道你是个很孝顺的孩子。2008年3月8号妇女节，还有上次妈扭伤了脚，你给妈买的一个小面包、小食品，妈知道这是儿子用自己的生活费买的。你知道妈心里有多高兴啊？儿子知道孝顺妈了，10几年了，我没有白疼你。说真的，妈很满足，很幸福。可你知道，你学不到知识，没有技术，你以后怎样找到好的工作？像你爸和妈那样，没有技术，你的人生之路如何走下去呢？儿子，听妈的话，好好学习，好吗？ 心儿，妈是农民，整天和泥土打交道，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根本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只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希望自己孩子有出息，是每个父母的心愿呐。儿子，你能理解吗？盼儿学习进步。2009年元月，母亲郭改霞。
哥哥你好，当我看到父亲从大队把你的信拿回家时，我的激动之情不亚于吃到一种长久没有吃过的代课饭，更胜于得到一支心爱的圆珠笔，比等了半个腊月大年初一早上才穿上的新衣服还要心潮澎湃。但我是最后一个看信的，我眼睁睁地等着父亲看完信，又不想和姐姐争信，怕把信在慌乱之中撕烂，不仅要挨父亲的训斥，更损坏了看信的心情。在姐姐把信递给我，去给母亲转述你信的内容的时候，我才趴在四方桌上，仔仔细细地把信看了整整四遍。你在信中让父母亲把亲戚送你当兵的钱给我买上垫褥子，以便保护我的风寒腿，这点我可以高兴地告诉你。你临上火车前给父亲说的这件事儿，父亲回家之后给母亲一说，一向会过日子的母亲头都没有抬就采纳了你的建议。我在细看母亲时看到的是她扑簌簌的泪珠。父亲在你走后的一个星期就买回了一床橘黄色的绒面的垫褥子，用手摸上去软绵绵的，通上电一会儿整个床子比热炕还要舒服，用起来也简便了许多，还不像暖壶暖被窝只会暖一小片的面积。记得母亲去年在姑家拜年时，被二表嫂请去她家腊家常，当母亲坐在二表嫂的床上，着实体验了垫褥子那无以言表的惬意。母亲回家后把垫褥子夸赞了一个正月，一开口就说现代化就是好，你看现在这社会能行不？不用烟熏火燎的烧炕，也不用烧水灌暖壶，就能暖暖和和的过冬天，可终究还是要手头宽裕呀。没成想在你当兵走后的这个冬天，母亲的愿望就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我晚上睡在温软的垫褥子上，觉得很是奢侈，就好像古代的老百姓做梦睡在了皇宫里面。父亲还把你的信拿给了唐伯看，回家被母亲熊了一顿。父亲看着你的信，就像看到姐姐领通知书那天拿回奖状一样的自豪和骄傲。虽然母亲爱说那句俗语，所谓人家的庄稼自己的娃娃，可真要让母亲夸一夸自己的娃娃呀，她可是喜悦挂在脸上，齿唇难以开张了。等到天气变暖后，我和姐姐商量把咱屋前的小花园也种上花，往年啊都是你精心设计花种的布置，仔细地除松花园的土壤，连浇水上粪收种都是你一一的掌管，偶尔也让姐姐给你打个下手，你俩默契的合作，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干活，让站在旁边的我看的呀心里直痒痒。我曾经央求过你让我用锄给幼苗松松土吧，你严厉的撂下一句话，你脚底下不长眼睛，踩坏了幼苗咋办？我只能一次次的看着你一天天的把花园侍弄成五彩缤纷的绸缎，秋天你把各样的花种用废旧的作业纸包成一个个小纸包，放在敞口的玻璃罐里，再把玻璃罐放在窗台的一角。今年啊，姐姐就要责无旁贷地接管花园的各项事宜了，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给姐姐打下手了。我会努力地让双眼管住双脚， 不至于在给花园松土的时候踩坏幼苗。姐姐浇花时，我会帮她拎桶的，我绝不会偷偷的擅自给花上粪，否则就把花烧死了。姐姐说，这是你给她讲的种花的常识，她又讲给我听，这些呀，我会像遵守校纪一样去遵守他们的。每天下午放学，我会巡视一番全班每一个抽屉，把同学丢弃的圣模捡回家，撂在存放猪食的瓷瓮里。暑假里，我会去菜地给鸡拔够当天要吃的莽菜，并像你一样用刀在鸡食板上把莽菜剁得碎碎的，再放到鸡食盆里，然后用笤帚把溅洒在鸡食板周围的菜沫扫干净，绝不会一走了之。中午放学回家，如果家里没人，我会记得喂猪喂鸡，然后喂自己。我会用盐水泡馍来喂饱自己的肚肠，而绝不会空着肚子去上学。因为我深深地记得你讲的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个懒女人，她丈夫外出做活，要个把月才能够回家。丈夫知道女人的秉性，就在临走时落了一个很大的锅盔，锅盔中间有个大洞，刚好能从女人的头上套进去。丈夫就给女人套好锅盔，才放心地做活去了。没成想，等丈夫做完活计赶回家时，女人还是奄奄一息了。丈夫细瞅女人脖子上的锅盔，发现她只啃完了胸前的锅盔，而后背的锅盔还完好无损地耷拉着。哎，我才不想像那个懒女人让人贻笑大方的。哥哥，你当兵走了，我会尽其所能地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争取做一个你常说的那句俗语当中的好娃娃。娃娃勤，疼死人。军营里是一个严肃又神秘的地方，哥哥，你能不能在下封信里给我仔细描述一番你所在的军营里的生活啊，让我好奇的心啊不再奇痒难耐。好吧，就写到这儿，再见，哥哥。小妹红红，1992年2月20号。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依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插手把肉嘴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